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我是邵晨光。我们今天上马拉基书，马拉基书里面主要的一节经文记载在马拉基第三章第六节。圣经这么说：因为我耶和华是永不改变的，我耶和华是永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不至灭亡。面对今天的社会，我们有很多不如意的婚姻。其实老早马拉基先知也针对这方面提出一些信息。马拉基提起婚姻的当中，强调这是上帝与配偶所立的一个盟约，盼望大家在这边好好的遵守。违背婚约的婚姻是上帝不喜欢。马拉基书第二章里面提出耶和华不喜欢休妻的事，以强暴待妻的事是他所不喜悦的。我们上一集也看到这段经文里面提起呢，有关婚姻，因为回归的群体，当他们回来耶路撒冷的时候，即使这个时候他们看到有一些外邦的女子，那针对这方面的真理，马拉基就提出上帝不喜悦，而且特别提起婚姻是一个圣地，婚姻是上帝所赐给人类的一个圣地。有一帮人呢，他们也把他们的前妻丢去了，至于他们的前妻也在神的祭坛上面掉下眼泪。神对这方面特别提起，婚姻非常的神圣。当我们面对这些不如意的婚姻，我们当如何来帮助他们呢？其实今天我想跟大家建议几方面。第一方面呢，我们应该提名为他们祷告，提名为他们祷告。但是祷告当中，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有时候我们为人家祷告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消息传出，让这对夫妻或是已经受伤的配偶反而受伤了。当我们提名的祷告，直接来到主施恩的宝座前，为他们的婚姻祷告。第二方面，我们也需要专心聆听心中难处。受伤的配偶，有时候有很多话，也不敢面对，也不敢跟人家讲。你愿意借他你的耳朵吗？当你愿意这样帮忙，其实无形中他就把一些问题可能掉下很多的眼泪，可能你不一定能解决，但是当你聆听他们心中的难处，面对这种困难，他可能就多了一个知心的朋友。假设你可以，第三方面可以建议一些思考的问题。有时候一些问题存在，可能很简单就可以解决，但是有时候多一种思考的框框，让他们可以找出这个问题。你不一定提出的思考的一些答案不一定适合他们，但是你可以帮助他们。当然，你这样提出来的当中，有时候他们也可以接纳，有时候可以马上解决，有时候不一定能解决。但是让他们可以稍微思考一下。第四方面，假如可以联系一对成熟的夫妇，这些夫妇呢可以带领他们，跟他们一起用餐，成为他们的朋友。第五方面，应该可以寻找正面可靠的一些帮助。今天有很多很好的辅导老师，或是辅导者呢，可以帮忙我们，或是可能很正面的，可以稍微提出 一些建议。最主要的，夫妻当他们发生问题的时候，经常最主要是沟通的问题。今天在忙碌的社会里面，可能我们过分的强调效率，我们过分的强调金钱，我们过分的强调这个方向，往往就使这对夫妻缺乏有沟通的机会。你稍微想一想，你假如把一些普通你们经常要面对的一些事物把它拿掉，你们之间彼此的对谈还有吗？当然我们说这个恋爱期已经过了，但是各位，其实这是很重要的。引起不如意的婚姻，经常就是因为从小或是从一些我们可能看不到的问题开始。其实圣经老早就提及，爱是从上帝而来，爱是上帝所赐下来。有一次正在帮助一对夫妻，其实第三者非常的难过，自动的跑来告诉我，其实我也不喜欢做第三者。他掉眼泪的说，我也不愿意，但是经常他们就夫妻没有机会沟通。各位观众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加强这方面，让夫妻有机会沟通。圣经里面很盼望我们成为恩爱的夫妻。男女的婚姻是非常的神圣，神也盼望我们在婚姻上面来荣耀他。持守婚姻的上帝，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特别提起呢，在第二章的十五节，二章十五节圣经这么说，虽然上帝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你幼年所爱的妻。这里面其实要提起一个敬虔美满的婚姻，上帝要提起他们要谨守他们的心，建立一个美满的婚姻。其实上帝很正面，借着马拉基先知要告诉他们，我们要培养虔诚的后裔。婚姻，我们盼望从婚姻也产下这些敬虔的后裔。这一节的经文在圣经里面，按照我们现在的翻译，意思是什么呢？其实也就是提起上帝为什么只造一个亚当，让他们成为敬虔的后裔？为什么从亚当从一人能造出多人呢？其实这一节的经文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一句比较这个复杂的一句。其实希伯来文本身是很简单，但是这一句其实如果要看上下文，要重新的翻译。这一节的经文其实应该这么翻译，就是为什么上帝让二人成为一体，乃是让他们可以有敬虔的后裔。为什么我会这样翻呢？因为上下文当中或是整段的经文其实提起男女神圣的婚姻，男女神圣的婚姻，而且提起上帝在婚业里面他是盟约的主，他很看重我们这个神圣的婚姻。上帝让他们成为敬虔的后裔，让二人成为一体。假如回到创世纪里面，你知道上帝祝福亚当夏娃的时候，或是祝福那一对男女，因为第一章里面就提及要生养众多。假如要生养众多，为何第二章就单单的为他找一个配偶呢？ 其实我们的圣经是一致的，从创世纪到马拉基到圣经的启示录，同样要指出二人成为一体是上帝的心愿。所以这边提起二人成为一体，假如要生养众多，难道不能多妻吗？其实多妻真的没有办法帮助亚当，所以上帝老早已经把这个计划写得很清楚。其实那个时候在爱典园里面有第一次选美比赛，那有很多动物排队，但是当亚当站在那边，他还是很孤单，因为老虎不可能成为他的配偶，大象不能成为他的配偶，猩猩不能成为他配偶，唯有从他肋骨里面，而且上帝细心来创造夏娃。弟兄姐妹，这边其实最主要要提起二人成为一体，后果他们就有近前的后裔，近前的后裔，怎能等盼望我们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我们下一代也看作父母这样爱主，这样彼此相爱，更愿意来服侍我们的主。我喜欢牵着我太太的手，有时候走路中国人经常不愿意牵手，认为这个很难为情的事。其实刚结婚的时候，太太不许我牵她的手，她说不好意思，怎么可以这样，中国人不可以也不行，怎么可以这样。但是这样其实让下一代，让我们的儿女知道爸爸妈妈彼此相爱。其实这里面也就是因为有近前的后裔，让我们更加可以恩爱。其实上帝很盼望我们有一个恩爱的婚姻，恩爱的婚姻。其实上帝很盼望我们这个婚姻是一个很相爱的婚姻。第二章第十六节提出一个可以说是反面而且是禁止的，这边提起休妻的事、以强暴待妻的事，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你们当谨守你们的心。谨守你们的心，重复再提一次，谨守你们的心，让你们有敬虔的后裔，谨守你们的心，让你们不会休妻，也不会以强暴待妻子。只用正面来说，其实要我们建立一个美满的家，神让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从婚姻里面，从我们的家庭里面，可以荣耀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是持守婚业的上帝，他何等盼望我们的家可以荣耀他。我们能如何建立一个恩爱的家呢？或是建立美满的婚姻呢？我同样也要建立六方面。第一方面，我们要一起祷告，分享，建立一些事情。其实有时候我们缺乏祷告，我们缺乏沟通，我们除了沟通，我们更应该好好的多祷告。其实这个祷告也不一定很长，可以是很短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也可以特别为家人祷告，也可以一起分享心中的负担。当你越祷告的时候，正像这段经文里面所提的，婚业的上帝也在我们婚姻里面，他肯定会帮助我们。第二方面呢，我们要专心聆听配偶的心声。心理学家告诉我们，男人一天大概讲一万次，女生一天大概两万次。假如太太在家里照顾小孩，当丈夫从外面回来，他两万字刚开始，但是丈夫很可能 在这种情况之下，在外面已经讲9999个字。当回到家中，太太问他：“你好吗？”他刚好把最后一个字讲完，说：“好，还是不好？”就停止了。经常丈夫从外面回来，忙着看报纸，忙着看电视。用今天来说，可能今天很多人忙着看电脑，忙着看这个电脑里面的一些新闻，很忙碌，缺乏聆听配偶的心声。其实不单是男人需要听女人的声音，其实太太也应该多问起她丈夫的心声。有时候男人在外面碰到很难过的事，其实很难切齿，也不愿意告诉太太，但是太太假如聪明的话，可能知道她丈夫今天刚好面对一些很不舒服的事，很不顺利的事，太太可以肯定她，肯定她在为了家，为了我们这个婚姻，在外面好好的下功夫。第三方面，我建议大家要知道，而且要明白男女不同的性质。男女真的不同，男人看的世界跟女人看的世界，虽然是看同样一份的报纸，真的不一样。我经常在看报纸的时候，我看的新闻跟太太看的新闻其实都是同一份报纸，但是奇怪，他告诉我的消息刚好不是我所了解的。就面对问题呢，女生比较容易把心中的话告诉她的朋友，虽然没有办法解决那个难处，虽然不一定找出一个答案，但是当她把这个问题分享给朋友的时候，尤其跟她知心的朋友，她觉得她的难处已经被人家分担了。但是男人他会跑到房间，他可能会逃避，他可能不愿意讲。男生跟女生真的不同。我大学是读心理学，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刚发明彩色电视，我的老师就说：“哎，你知道吗？男女不同是什么呢？男生就像黑白电视，女生就像这个彩色电视。”不信你稍微看一些事件，男生在讲一些事件，他说好不好就停止了，但是当你问从女人的眼光看这些事的时候，哇，他还可以很多形容词，他还可以告诉你一些很仔细的事情。男生跟女生真的不同，男生所需要的或是你的丈夫所需要的是妻子肯定他在外面的一些工作，妻子肯定他是家里的英雄。假如你是一个女强人，或者你觉得你丈夫是一个不没有才干的人，更需要你去肯定他，因为当他从走第一步就有第二步就有第三步。女生需要什么呢？其实女生需要爱，她需要丈夫的爱，就丈夫买一点点礼物，跟她说出心中的话。当然中国人很不敢也不愿意说我爱你。有一次我跟太太讲话的时候，她说：“你为什么每一次说 I love you 都用英文呢？为什么没有用中文？”我说：“我是中国人，中国人呢，假如说这个 I love you 用中文我爱你，好像很肉麻，我们每个人很不愿意讲，不喜欢讲。”各位，这个也就是真的男女不同。但是你的妻子可能需要你买一点点礼物，可能需要你稍微讲一点点心中的话。用今天来说，可能你忙碌，你可以用短信的方式，但是务必要注意，你打短信的时候要确定是你太太的电话，不然你打短信的时候会变成笑话。 I love you， 我爱你，变成跑到别的地方。不要这样做。神所喜悦的是我们爱我们的配偶。第四方面，我们也应该联系一些朋友，联系一些知心的朋友，成熟的夫妻，我们一起分享。可能你婚姻里面的难处，那一对成熟的夫妻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他可能可以很简单提醒你，可能我们需要有一点空间，或是可能提醒你，可能我们应该找出一个一周我们一起到外面旅行。其实我们应该也跟一对夫妻联系。第五方面，我们夫妻之间要找出共同兴趣的一些活动。有没有什么活动丈夫跟妻子可以彼此可以一起活动？我们知道女生比较喜欢逛街，男生不喜欢逛街，但是你能不能陪太太到大广场再走一走？可是男生很喜欢运动，是不是太太可以陪他有共同的兴趣呢？我讲这些话是因为我跟太太之间真的彼此想建立，或是更愿意彼此有一些共同兴趣的地方。他本来不喜欢游泳，但是我从小因为在海边长大，很喜欢游泳，所以他也开始学习游泳。当然有时候他会认为我花这点时间值得吗？我花这点，我不然就跑去读书或是做其他的事。但是想到这种共同兴趣的活动会培养我们的感情，即使丈夫经常是好动，也经常是想运动，是不是能找出有一些共同兴趣的一些活动，这会增加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最后我们要画出多找划定多时间培养爱情。不要以为夫妻之间的爱情只有那个谈恋爱的期间才有爱情，其实应该多多的培养。假如可以一周找出一个共同的时间，不要谈别的，不要谈一些公务，不要谈儿女的事情，不要谈这个公司的事情，暂时坐下来就谈论一些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还有一些你心中想做的一些事。那太太也可以分享她心中很愿望的事，其实可以培养你们之间的爱情。有一次有一对老夫妻，他们这真的很恩爱。我看到这个年纪大一点的妻子打扮很漂亮，我就称赞她，她丈夫坐在旁边，我说哇，这个她漂亮是因为丈夫很爱她。她太太就很不高兴，她一直嫌弃我，我打扮她就骂我，打扮就骂我。其实当我们之间培养感情，其实之间彼此多多了解，我们有些话伤心的话也不需要在公众面前提出。就今天，钱不要成为我们婚姻的拦阻，事情也不应该成为我们夫妻之间的拦阻，儿女也更不应该。我们其实应该彼此相爱，当彼此相爱的当中，神也在我们当中得到荣耀。各位观众弟兄姐妹，休妻的事是上帝所不喜欢，以强暴待妻的是上帝所不喜悦。上帝要我们的婚姻，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神要我们谨守我们的心，我们才能有敬虔的后裔，我们才有一个美满的婚姻。但愿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离弃幼年所娶的妻子。 其实这也是马拉基书当中对婚姻的一个非常好的劝勉。但愿我们从他这本书里面的重点得到上帝要我们明白的心意。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今天可以查考马拉基书第二章里面的信息。我们知道婚姻是神圣的，是你的圣地。我们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很多美满的家庭，愿主继续恩待我们，成为众人的祝福，也可以荣耀你的名。主，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不如意的婚姻，我们何等盼望主你怜悯，主你保守，主你让我们再次点燃爱情的火。主啊，求你怜悯恩待我们，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单亲的家，主啊，求你也照顾他们，让我们有一些朋友也可以帮助我们，让有一些朋友也可以成为我们知心的朋友。主耶稣，求你恩待我们，也垂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